前苏联第一个太空人 Yuri Gagarin， 人这个翻译过来圆牛林加林加加林，他在返回地球后，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面，他这样讲，他说我在天上没有看见神，我是最有资格证明没有神的人。讲完之后呢，听着那些众人就哈哈哈哈，他们都笑死了。那么后来 Billy Graham 格培里牧师很幽默的他说，有一条蚯蚓冬眠后从地里头出来，走了在地上转了一个圈，有对有的说，我已经来到这个地球面，我可以证明没有这个克鲁晓夫，没有这个 Khrushchev， 你知道是谁吗？他是当时那个苏联的那个领导的人，所以众人也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其实呢，每一个人笑的时候，无论是一些的自然或者不自然的笑，或者玩笑、嗤笑、苦笑、嘲笑、笑，或者恶意的笑、喜乐的笑等等不同的笑态。每一个笑的神态，其实呢背后有一定有故事，有一个信息。今天早晨我跟大家一起来看其中一个的笑态，就是记载在诗篇126篇里面的喜乐的笑。我们一起学习喜乐的笑背后的功课。谢谢季平弟兄刚才为我们读出这一篇的诗篇，也让我们一起再把诗篇126篇我们一起再念一遍。请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大河滚回来。诗篇126篇是一首上行诗。那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这15篇里面每一篇的那个题注都写了上行之诗4个字。那么上行诗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以色列律法所有以色列的男丁每一年他们必须有三次到耶路撒冷这个朝圣进行三次呢。那么 那三次呢就是那个除酵节收割节，还有那个收藏节，有称为那个祝棚节。所以他们就在途中去那个圣殿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唱歌这15首的诗歌也可以称为朝圣之诗。诗篇126篇第二节，他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首先看看犹太人他们为何满口喜笑。要明白他们为何满口喜笑，我们需要看看这个第一节，这里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首诗和犹太人被掳归回有关。历史告诉我们，南国犹大经历3次被掳。第一次呢，在那个 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也是在主前609年到598年。第二次呢，就那个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在主前597年。第三次，在西底家王的时候，在主前597年到586年。最后，在主前586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犹大国就亡于巴比伦。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也是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次侵犯耶路撒冷，犹太人第一次被掳入。那个时候，先知但以理也在内。当时呢，先知耶利米曾经预言犹太人被掳70年之后会归回，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相信，总他们都认为不可能事情，这种所谓那个痴人做梦的事吧，不会实现。但神的这个作为确实很奇妙，结果真的应验了。记载在这个以斯拉记，让我们也一起把以斯拉记第一章1-3节，我们来念一遍。起，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有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人这人同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也总共有3次归回的行动。第一批犹太人，他们在主前537年，也在所罗巴伯他带领下归回去耶路撒冷。然后第二批呢，在主前458年，也在这个以斯拉带领回去。第三批在主前445年，由尼西米带领回去耶路撒冷。那么如果你好像你不用major math 不是念数学的，从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开始，到主前537年，由所罗巴伯领导的第一批犹太人他们回归，这样说的话应该是68年才是啊。但是呢，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如果用这个犹太人的立法系统，还有我们现在用的立法这个系统之间的差异还有加上犹太人计算这个年数的方法，可以进一步的说明70年这个数字其实是准确的。感谢神。好，让我们回去诗篇126篇。以色列人男女老少他们朝着这个耶路撒冷踏上回归之路。说实在对那些已经被掳在异乡，在巴比伦70年，几乎已经失去盼望，特别那些的年长的人，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喜出望外，不知道是真或是假，好像做梦一样。以前在巴比伦如果有笑的话，只是那些苦笑而已。所以当他们要回到故乡，诗人很兴奋地告诉他们说，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刚才提到每一个笑态，每一个笑的神态，背后都有文章，每一个笑态的背后都有故事，都有信息。那么 马口喜笑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再回去看看第一到第三节，这里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犹太人在外邦70年，他们朝思暮想自己的故乡，他们思想想到他们神的殿，甚至于出现在他们的梦中，见着他们竟然能够回去故乡，确实对他们来讲是神迹。他们相信这绝对不是那个波斯王古列的怜悯，更不是犹太人有什么美好的好的表现，而是因为耶和华从来没有离弃他们，没有丢弃他们，愿意为他们做的是一件伟大的神迹。连外邦人不信神的那些人也把这个荣耀归给耶和华。这一切都是要应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换句话说，神为了实现自己的应许，因此呢感动波斯王古列，让他允许犹太人回去他们的故乡，在耶路撒冷这样重建神的殿。我们或者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神透过耶利米说了些什么话呢？我们一起把这个耶利米书25章8到12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请。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照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必视为一切的国民，我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惧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我推磨的声音和亮的灯光从他们中间起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并他们的罪孽，使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以后我们也看耶利米书29章10节，我们一起念经。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事实上，更令人惊奇的、惊讶的，就是在耶利米之前150年，先知以赛亚已经曾经也这样的预言，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我们读经。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令稳圣殿的根基。哇，神要清洗这个波斯王古列，他是神手中的工具。先知以赛亚跟耶利米的预言应验了，犹太人真的归回了，是神让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他们满口喜笑，他们满舌欢呼，高声的赞美神。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上帝的应许从来永远不会落空的，就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他，信靠他，来行他喜悦的事。就是姐妹朋友，神创造这个天地是不是大事？是大事，创造这个天地，
但是神把我们这些卑贱的人改变，改变到满有基督的身量，也是大事。其实是我们不能做，但是神上帝能够，我们只要顺服他，顺服我们的神，与他合作，神的工作就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梦啊，也就可以得着实现。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蛮有见证，别人看见了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当神当上帝在我们身上行了大事的时候，使我们满口喜叫，满舌欢呼啊，充满着喜乐，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神给我们一些的喜乐呢？让我们也试试看，也像这个2500年前当时的犹太人，我们来向他们学习。犹太人对神喜乐的恩典做出了什么的回应呢？有两方面。第一，他们成为祷告的人。第四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南地是指呢犹大山地的南方啊，是个荒凉旷野之地啊，雨季一到啊，这个干旱的溪水变成了滚滚的江河，满溢出来。诗人呢就用南地的河水复流来形容福气啊，大地有这个复苏。为什么这样的祈求呢？因为诗人发现那个时候犹太人回国的时候，人数并没有想象那么多，好像那个沙漠地这个干旱小溪。所以诗人他祈求神使分散在各地被掳的人不断的一直要回归回去，好像那个大江河那个涌流奔往西安一样。原来那些被掳到巴比伦那些犹太人都很多住在那个加巴鲁河附近。加巴鲁河呢，我们看这个地图，加巴鲁河是从这个巴比城的大概那个西北约64公里的拉底河分出来的，是一片这个非常美好的肥沃的那个土地。许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发现犹太人虽然他们被掳了，在这里他们住在那里也能够享受有行动的一些的自由，可以呢自祷告，自由的这个耕种，可以经商买卖，这也是神给犹太人的恩典。被掳的犹太人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些的耕耘，物质生活越来越丰盛，而且70年来已经好几代的犹太人都生下来了，所以人丁越来越兴旺，他们在此那个所谓安居乐业，就不想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回去了。但是想到必须啊，他们确实想回去，但是他们想到必须放弃他们眼前目前许多的利益啊，更何况那个路途遥远啊，会很远，是要吃苦，是要冒险，太困难了，算了吧，放弃，不要回去。所以诗人一方面能够为归回自故乡感到非常的快乐，同时也想到还有许多的还没有归来的，他心中难免有这个忧伤。诗人向神呼求，求神帮助他们有这个勇气面对挑战，使他们心灵复苏回转，同时也恢复以前在故乡安全的那些的繁荣。 他发现自己必须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经常为自己祷告，也为自己的同胞祷告，也为自己的家来祷告。
Austin of Hippo， 希伯拉奥古斯丁，他是早期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他早年富有天才，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很不听话。他的母亲姓 Monica 马卡尼，对于这个孩子的教导完全是用祷告还有眼泪来浇灌，来浇灌，来教导他。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他犯罪，做了很多行为的不好的行为，过一种的浪漫的生活。母亲玛尼卡九年的流泪的为他儿子祷告，使犯罪浪漫生活的奥古斯丁终于悔改成为圣徒。马卡尼在死前他曾嘱咐他的儿子说，儿子，我一生中没有更大的喜乐大过你的悔改得救，我的工作仅此为止，我的希望已经完全，但有一事令我留恋，就是我愿在死之前能够看见你轻看细俗的快乐，成为神的仆人，这样我就满心，我的心就满足了。奥古斯丁对于他所敬爱的母亲后来讲了以下感人的话语，他说，我母亲她为我堕落九年之中哭泣没有停止，痛苦丝毫没有减轻，直到我悔改以后才停止。她实在是外穿妇人衣服内藏男性的信心，包围母亲慈爱，显出基督的虔诚。他最后的成功是儿子信了他的信仰。感谢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这个君尊的祭司，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理当发挥我们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个祷告的角色这些祷告的功能，不但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那些灵命不稳定的基督徒祷告，祈求圣灵浇灌他们的生命，重建他们属灵的生命。一个属于神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其实可以代表我们这个属于神的人，因着有时候我们被过犯所胜，被这个肉体掳去，属灵的生命我们受到捆绑，失去了自由。但感谢主，他在我们里面做释放的工作，叫我们从自己里出来，重新回到基督里面得着自由。但愿我们都能像一个归回西安的人一样，也像那个南地的河水这个复流一样，从肉体里面被释放出来，叫我们可以享受神儿女真正的自由。犹太人对神喜乐的恩典，他们做出了第二个回应，他们成为撒种的人。第五到第六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一个祷告的人不只是一个坐在家里安安静静的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那种的静态祷告，当我们需要这些的安静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更需要的带种，我们出去来撒种，
我们是做个撒种的人，这个有行动、有行动力的祷告的人。这两节用撒种还有收割比喻几经艰苦得到将要得到那些的欢乐。那带流泪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是什么呢？这是收成的快乐。撒种我们有困难，甚至于我们流泪，我们付出代价，我们受苦，但是到了收割的时候，那一切的代价都成为过去。如今收成丰富啊，且储藏在永生的仓库里面。这两节的经文啊相似啊，意思很美的原因在于他的行动的字眼，出去，带着就是毫无确定性的那些的种子，很多的 uncertainty， 但是我需要出去，带着流泪，然后呢回来，抱着欢乐还有丰收的禾捆回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18-20对门徒说，对我们所有信主的人说，也是那个大使命，我们一起念经。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主吩咐门徒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要你们出去传福音啊！你们要带着福音的种子到世界去撒种。我们每位基督徒都是一个撒种的人。在这里我也稍微预告跟你们讲，明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跟这个我们要训练多些门徒有关啊，训练门徒，多耶稣的门徒。我们用的经节就是出于这个马太福音28:18-20，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福音的工人可以从第六节得到安慰，他在这个播撒这个福音种子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努力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如果他继续忠心的去播种，有一天他定能把这个禾捆带到主的脚前，得到主的给他的称赞。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快乐的歌声将代替辛劳的泪水，喜乐将代替悲伤，代替悲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上一定有种子，有神的道，有福音，神的福音，这样我们必须继续的去读神的话语，必须每天也继续的跟神我们祷告神，让神的道，让神的福音在我们心里面扎根结实。当神的道深入我们之后，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教会，只是在这个团契，在查经班，在主日学祷告会或者崇拜里面分享你的心得，分享你的见证，只是享受在借这个教会四面墙里面分享你的喜乐。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带种出去，离开这个四面的墙，到外面去，到世界去撒种，为主做见证。撒种的时候，刚才提到会有困难，会有泪水流泪，要付出代价， 可能受痛苦，但是到了收割的时候，那一切的代价都成为过去了。如今收的都是丰盛丰富，而且呢，这个会储藏在永生的仓库里面。永生的仓库是主耶稣是主耶稣用的名词，就是那个永恒的仓库永远不会失去价值的。我们曾经付上代价收成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已经干了，眼泪发成那个化成为这个欢呼喜乐，我们充满了喜乐，带着这个禾捆回家。感谢主。马里逊牧师，他是第一位来或者到中国传福音的基督教宣教士。他小的时候，他在常在街上街头上流浪。那个时候，英国的主日学刚好开始了不久。在马里逊的故乡，有一位的弟兄，他受感动，做热心做主日学的工作。有一天，这位弟兄对一位姐妹说：“可否将你的家开放，你的家来做主日学，做主日学的学校好吗？并请你担任老师。”让那些在街上那些孩子，他们能够来到你家来上主学。这位姐妹原本不想这样做，因为她觉得太难了。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位弟兄的热情的热心的感动，终于她答应了。那位弟兄他是开那个制衣厂的，做衣服的。然后呢，所以他后来他那个弟兄说，把那些参加主日学学校那些小孩，他都送他们一套的衣服来作为他们的鼓励。那位姐妹所以出去了，到街上去寻找孩子们，邀请他们到他家来上主日学。马里逊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呢，过了两个星期之后，马里逊失踪了，不去了，不来了。那位姐妹去找他之后，马里逊他又来了，但是呢，又过了两个星期又不见了。姐妹说：“算了吧。”对那位弟兄说：“不要再找他了，他不会来的了。”但是那位弟兄安慰他，鼓励他，他说：“姐妹啊，我心里不知道为何有一个感觉，每当我看见马里逊，我感到神要用他。可否请你再去找他，告诉他我要多送他一套的衣服。”那姐妹说：“好，我再去找他。”马里逊又回来了。从此之后，马里逊没有再失踪。后来我们都知道，他成为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而那位弟兄、那位姐妹，他们两位同工，为了神的事工，付上了代价，受了一些的为难，花了很许多的时间，花了金钱，费心费力。可是到了神的时候，到了收割的时候，一切都不会落空，都要收成，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感谢主。诗篇126篇，有些的学者认为这篇诗篇是基督拯救的预告，人类怎么样被魔鬼掳去，后来主耶稣他流血以后，当然为我们死了，将那些被掳的人从魔鬼的手中这个赎回来，使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自由的，可能可以返回西安，得着永恒的喜乐，得着永恒的生命，得着永恒的自由。 多年前在非洲，很多年前在非洲盛行贩卖奴隶的生意。那有一个英国的贵族到了那个贩奴的市场，在这个奴隶当中看到一个身体健壮的、年纪轻轻的，就把他买了回来。然后呢，他就对这位的奴隶说：“我用钱买了你回来，现在你可以完全的自由了，随你的自由，用你的时间、你的力量，随便你，你自己来决定，你自由。”这个少年的黑人明白，他犹豫了一阵子，然后他说：“难道你买了我回来，不要我有自由吗？没有别人，没有人管吗？”那英国人说：“是的。”那少年黑人说：“你既然那么好心，我不愿意离开你，我愿意一生来服侍你，做你的仆人，表明我对你的感恩，因为你提拔我，你给我新自由，新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身为上帝的儿女们，我们都是蒙福的人。上帝赐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喜笑，这是他给我们恩典，全是恩典。当我们享受这喜笑的恩典后，不要把恩典据为己有，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责任来回应我们的神，要成为祷告的人，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那些灵命不稳定的基督徒，为他们祷告，祈求圣灵浇灌他们的生命，重建他们属灵的生命。当我们享受这些喜乐的恩典之后，也要成为撒种的人。主吩咐我们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就需要去来传福音，使万民做我们的主的门徒，带着福音的种子到世界，到我们的社区去撒种，去传福音。让我们一起带起来唱福音诗歌。刚才已经唱过一遍一个很熟的首歌，我们还再快一点好不好？一起来。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我是躺卧在你那里有故，那你抬起头，你就会发现主已为我而预备。云山太阳它都不改变，在元宵雨色在了脸上，云山太阳它都不改变，它不改变。 在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蒙福的人，上帝赐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有喜乐喜笑，这都是他给我们的恩典，全是恩典。当我们享受这喜笑的恩典之后，不要把恩典据为己有，我们应当尽我们责任来回应神，成为祷告的人，也成为撒种的人。求神帮助你，主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给我们有智慧，也从你而来给我们有喜乐，继续去完成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教会上你的心意，你的美意。奉主耶稣基督。